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安蒙。
我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陆佳，我们跟着保罗啊，要教导我们救恩的道理，里面转转转，是越转越晕。本来一个律法呢，应该是和这个恩典呢是相对的，我们在律法以下就是在咒诅以下，现在怎么说着说着，哎呦，他变成我们的师父了啊。
他自己也是师父。
那上次我们既然把那个圈呢算是兜过了，今天就不再给自己找麻烦，我们就往下去。我们有一个所谓训蒙的师父，
这个词都很少用了。
朱训蒙这个名字好像比朱恩蒙好一点。我弟弟是吧？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哎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那这个当然就是还是他前面在讲的这个整个因信称义的道理，这个秘密啊，其实是藏在律法，事先就讲好了。那律法又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这件事情的需要啊，包括我们的罪啊，包括神那里所需要的公义啊，各种各样的，哎，大家应该都已经相当熟悉的救恩的道理。神先把我们放在律法底下，然后再把我们带到救恩里面。照这样看起来呢，我们就先在这个师父的手下受教。可是受教到一定的地步，他不是要你继续留在师父手下，他要你怎么样啊？
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，
不在师父手下干，
在耶稣基督里
就怎么样了？
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。
这师父再好，他没办法把你调教成什么？
就徒弟了，
就只能做徒弟，不能做儿子，对不对？师父是把你引到耶稣基督那里，因信把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工作，那这时候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了。这现在困扰就来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子以后跟这个师父的关系是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加拉太人所遇见的问题，这就是那些传信耶稣还要守律法的那些犹太人哎没搞清楚的地方。你信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没话讲，容易明白。你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你前面这个师父怎么样呢？
要不要了？
你现在回到你老家，你有还有没有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是你认识的？
我上次碰到一个小学语文老师，
他认识你吗？
他认识我，我们买水果，他就先认出来了。
那你跟这个师傅的关系是什么？
还是学生啊？对，我叫他老师了，他退休了。
你叫他
老教师了？
是退休老教师。那他在你的身上还有没有什么管辖的权利呢？指导的权利呢？
应该没有吧。
你弄不太清楚是吧？
对啊，我弄不太清楚。应该没有，他就是问候一下嘛，关心的。但是我还是尊敬的啊，就是叫他了王老师啊什么的。
哎，你们国内有没有所谓的教师节啊？
有啊，9月10号。
9月10号什么日子？为什么要定教师节呢？
政府定的吧。
以前台湾好像是9月28嘛，是干什么？据说是孔老夫子的这个啊。
哦，我们这边没有以孔老夫子，可能后来是政府定的。
那你应该去查查这个教师节到底为什么定在那一天。我们小时候呢，教师节呢，不但要给你现在的老师送礼啊，你如果有什么怀念的老师啊，怀念的退休王老师，回去看看他。
现在人情冷暖，没有这种说看老师。反倒是那种都退休了，或者说上了年纪了， 好像这些人才会比较多的去看望一下年事已高的已花甲的这些老师，如果老师还在的话。那像我们现在年轻的啊、哦、很少的，我们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初中的语文老师就教了我们一年多，他后来调走，可能觉得蛮好的，现在有时候同学聚会还会叫上这个老师一起出来，
比较投机，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他也算是对学生应该蛮好的吧，给我们留的印象也不错，而且自己这个语文老师嘛，总好像感觉这个水平还有一点的。
你们所说的语文老师就是英语老师？
语文就是中文，中文老师、
啊、中文、哦哦、是现在教中文呢，大家看起来当然是程度是有一点啊。不管那个老师再好，你再喜欢他，你一出了他的手下了，就没有真真正正学生与老师那种狭管的关系了。
嗯，
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请教他，但是你有没有任何的义务或者基本的责任，或者有任何的条件要让你继续留在这个师父手下，你才能够做神的儿子呢？绝对没有的。
嗯，
还没成年的时候，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，在他底下被看管着，也在他底下受教。这受教呢，就像你上次让我们提出来那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得很清楚，哎，这个律法让我们知罪，
是
让我们年年想起罪来。但我们小时候的老师那不就是这样子吗？
嗯，
天天让你想起来还有什么功课没做，天天让你不能忘记、嗯、高考快来了，我、
哦、你小时候犯过啥错我都知道。
对，你得听他的，可是你总有一天是出了他的手，这一出了他的手啊，你千万别自己再回去、嗯、什么事都找他，你也把他给烦死了。
嗯，
啊、哎，你念了高中，你再回去，什么事情问你的小学老师，向他请示，这不是怎么来的？
嗯，
啊，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子，因信基督耶稣成为神的儿子，那我们就出了律法的手下。
嗯，
而且我们身上怎么样呢？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？
披戴基督了。
嗯，
出名是蛮出名的。经常收到、哎、收到这个地方，就像耶稣基督、
嗯、你看他真是会说，对不对？
披戴基督
又多了一个形容，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，
披戴基督把他当衣服穿上，
那还有呢，
与他合而为一了。
我觉得如果这句话从往前面看啊，就是出了师父的手下、嗯、我们现在披戴基督呢，它实际上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现在是在基督的手下的
啊、哦，在他的
对不对、
嗯？在他的皮肤底下，
嗯嗯，你穿个斗篷啊，穿个大雨衣，你就在这个雨衣底下了。
嗯，
哎，你从律法的手下出来，就到了基督的手下了。
嗯，
从前我们在律法的手下做学徒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已经在基督的里边做门徒了。
嗯，做门徒就换了个师傅吗？
哎，那当然了，我们的师父是基督啊。
对，原来是律法了，现在换基督了。
可是这句话他其实要说的呢是讲底下的事情，所有的人盖一件大雨衣啊，对不对、嗯、因为律法呢从前不过是给犹太人的，
是
律法不是给希腊人的，也不是给老中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犹太人在律法的手下让律法做他的师父，只等到救恩来到。
嗯，
前面已经说过，连我们做犹太人的都已经不再守这个律法了，你们怎么再回去呢？
嗯，
本来这个律法不是颁给你们的，那现在呢来了一个是给所有人的，就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或爷爷或奶奶或孙子，是吧？
嗯，
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，
都在耶稣基督这个底下。
对，这一件大斗篷底下。
嗯，
那这个都成为一了，它不是一个单独的观念，而是特定指着说都一样一模一样的归入基督了。
嗯，
其实你作为一个外邦人，你没办法再归到律法底下去的，
跟我们不是写给我们，
对对，
之前
真的不是写给我们，你去守了半天干什么？
但是教会里面经常比如教导的啊，还是很多
这
个教导的、
就是、他有点知识之后呢，他若是不照着，那这个真的师父是保罗，对不对？这个保罗是外邦人的师父，若是不照着他已经讲清楚的真理来，照着这个顺序来看明整个的图画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自以为聪明了，就凭己意增添了许多师父。 你老觉得你想到一些是保罗没想到的啊，使徒没讲清楚的，
或者说他就是说仍然把前面这个蒙训的师傅当师傅，
就是要回去做奴仆嘛。
嗯，
大学毕业了啊，他要回去上小学。
嗯，
既然受洗归入基督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你就不能再回到这个师父的手下了。
嗯，
我们现在不但是披戴基督，信基督，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了。尤其你可以想说，在律法底下，我们从来就没有成为义，我们根本不得入耶和华的会。你在外边守他的律法有什么用处？我们属乎基督，难道你要去回去守那个给犹太人的律法吗？这是很荒唐的事。
嗯，
但是保罗还有事情要讲，这个属乎基督啊，有一个进一步的目的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
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。
嗯。听说他们把这个爱因斯坦的脑子留下来，想要研究研究。我们是应该把保罗的心啊，跟他的脑子也留下来，假如可能的话，研究研究到底他怎么可以想得这么神秘。
嗯，
他每次讲一个观点，当他讲完了，我就觉得说，哎呀，都给你说尽了，没得好说了。哦，他底下还有说呢。你不单是成为神的儿子，所谓儿子就是怎么样啊？承受产业的。这个承受产业到底怎么回事呢？
又跟亚伯拉罕有联系。
底下第四章就继续讲了，啊，那你看他这个真的是一层一层啊，抽丝剥茧把你讲过来。等他讲完的时候，你插不进话了。你要是再有问题，那只是因为你没读懂他的话。
我刚刚想这么说，再有问题是肯定没读懂。
对，你就回去慢慢读，你发现说你问的东西他早就讲过了。
我们的问题经常是因为没读懂所以问，而不是问他所问的问题。他问的问题我们都想不到，
可是为什么会没读懂呢？那就是没好好的去读。我们老是从里面抽了一两句话呢，然后又用自己的思想呢去重新搭个台子，在那问了半天。
没有，
是不是？
我现在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。
我们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是搭不上线的。他所讲的是等他这一圈讲完了，所有该问的都问在里面，都包在里边了。
是有点像是什么呢？中国现在流行的微信嘛，它就是一种片段式的文学，这种或者说消息。如果你看个网页啊，一个新闻，
嗯，
它可能长一点的就，或者深度剖析一件事情它的来龙去脉给你要讲上，至少500字以上啊。像你写的这个高考作文一样，要800字，500到800、1000。但现在微信里面就是这样的，100多个字，甚至有时候几十个字，100个都不到，然后给你讲一些东西。然后你觉得说，哦，我看了这几个字，好像说精髓我已经掌握了，我就以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了，然后我就能对这件事情下一个定义，或者说同意或者不同意，或者在人群里面传啊转发，转发给别人，分享给别人，你赞同这个观点，你答应这件事情的原委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居然有点像圣经，我们以前看串珠一样的，我这边拉一点，那边拉一点。但是对它整盘的意思啊，原本它整个规模和样式，确实缺少太多。
也是蒙哥一直还没有看看这个微信到底怎么个微信法，我一直以为是微风的微，信用的信。既然你有这个体会，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陆家把这个第三章啊，从头到尾呢，再给我们串一次？你既然这么有体会，要身体力行啊！这个无知的加拉太，嗯，知的加拉太，嗯呢、啊，讲到最后成了照应许承受产业，中间他转过哪些弯儿？
这个有点难度。
好，给你一周时间呢，下次节目再上来的时候，请陆家替我们做一个简报哈。
对，
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暂时饶他，
把以前的节目先去听一遍，都不知道自己讲什么。
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这些重要的词啊，你看它每几节圣经里面，它就一定就出现了一些新的词，像连环套一样。
嗯，
等你把这些词都写下来，你发现它是个大圆圈的，
嗯，
该讲的都讲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往下啊，看看第四章，他这个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请问把这个救恩的道理啊，又扯回亚伯拉罕身上，那你可不可以猜猜他第四章大概要干什么？
跟产业有关，
跟产业有关。还有呢？
啊，我不看啊，我底下没
看。你不
看，
我知道你不看，我晓得你没看。我也没看，
你们既属乎
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看了没有。
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照着应许，神曾经应许产业了。
嗯，所以你看看，你就必须要回到第三章里面去把它先整理整理，然后现在又讲回到亚伯拉罕，
讲回到亚伯拉罕。
亚伯拉罕从第三章六节开始说，正如他是用亚伯拉罕来干什么？正如他用亚伯拉罕来举例子的。
嗯，
亚伯拉罕也在律法里边，也在旧约里边，是不
是？
是。到十四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哎，让你知道说，这不单是个比喻啊。
嗯，
本来就这么回事的。
只有亚伯拉罕的福，这里还有亚伯拉罕的长寿的产业，所蒙的
应
许。应
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。那我们现在都成了神的儿子，也因信了，你可以说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，
嗯，
对吧？因为本来这个应许就是借着基督啊，世上万国要因你那个单数的后裔得福。我们既然得到了，那当然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。
嗯，
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照着亚伯拉罕儿子的名分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嘛。
是，
所以他底下呢十之八九啊，这个蒙哥要是从来没有读过加拉太书呢，就讲不出这番道理来啊。但是既然曾经读过，又有一点印象，那底下一定是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在亚伯拉罕家里边所发生的事情。
嗯，
因为第三章这些主要是讲一个理，
是
多方多面的理，可是在圣经里面一定还有一个很清楚的预表，是让你无话可说的。
嗯，
事先记载在那个地方，人是神在那边藏好的东西，直到救恩来的时候，你和救恩一对照，你才明白说，哎呀，当初那些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，当初那些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又要这样记下来给我们。
嗯，我自己有时候现在有习惯去想他为什么要记这些东西，多想想呢，虽然没答案，有的时候蛮多没答案，但是好像总是想说这个主上帝啊，千挑万选，
嗯，
就选了这些细节，然后有人像保罗他居然给读出来了，嗯，哎，这个真的不得了。
蒙哥之所以有这个道理，那他当然是因为你曾经读过加拉太书，模模糊糊有一个印象，
嗯，
就是他后来把这个亚伯拉罕呐，两个太太两个儿子拿出来一比，
嗯，
对不对？
是。
那这么一比呢，我们同时明白了好多事情。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对于保罗所说的这个东西明白了，还有呢更是明白了旧约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记在里边。
也对，对，现在读旧约读到他们说哦，原来是蒙应许的。
嗯，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救恩的道理作为后盾，
嗯，
你去这边责备亚伯拉罕呐，啊，是不是怎么这么无情把夏甲赶走啊？
嗯，
撒来为什么嫉妒他？这完全是无聊的讨论。
现在只要看到这种参考书上有提到这种什么要批评亚伯拉罕，都不要看。
正解已经出来了，是保罗在这里写的。
嗯，
当初为什么要记那些东西呢？就是给我们后来的得到救恩的这些人做见证的。
嗯，
没有在救恩里面。啊，假如他是个福音朋友啊，无论他是多么慕道，他要是不在这个救恩里面，他看不见这个东西的重要。
嗯，
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救恩的道理，本来与亚伯拉罕是无份无业的，现在因信基督，披戴基督，成为神的儿子，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再看这件事情，一下子心里稳当了。
嗯，
哦，这个使女的儿子就要赶出去，不能承受产业的。
那，
自主妇人的儿女，那就是。像我们一样是凭着应许生的，基督是神的应许，这一下子就清楚了，明白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为什么要记这事儿？
我们也是从应许生的，生在基督里。
对，啊，我们当然是从应许生的。那另外一个常常被拿出来问的例子，就是所谓的雅各欺负，是吧？欺骗他爸爸啊，听起来有点像雅各欺负他老爹啊，
嗯，跟他妈妈串通好了。
哦，就是讲的真难听啦，啊，披的是羊皮啊，
其实就鬼假，哎，就是这两个字，
摸的是山羊皮啊，摸的是大儿子，听的是小儿子，就祝福，对吧？
嗯，
那我们这有什么好批判？因为这个明明是为我们写的嘛，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，那
外邦人
天父不是摸的是大儿子，听的是小儿子吗？
嗯，
你说像我们两个在这做节目，是小儿子在做节目，是大儿子在做节目？
小儿子在做节目，
小儿子在做节目，两个小儿子没一个听话的。可是天父为什么那现在没把我们这个台给砸了呢？那是因为大儿子的关系。
对，历代圣徒都要听见 讲圣经讲的嬉皮笑脸的，要被批评。
披戴基督，他用披戴这个词，就尽管保罗没这样说啊，呵呵，但你见了保罗，我跟你讲，肯定是怎么回事的。为什么以撒要经过这样的手续把福赐给雅各？
嗯，
那实在是为了我们写，我们是披着大儿子来到天父的面前。神是因为那个大儿子，因为摸着是大儿子，
嗯，
闻着是大儿子的香气，就悦纳了我们。对，所以底下呢，十之八九啊，掐指一算呢，嗯，保罗会讲这件事儿啊。那后来蒙哥到四章里面一看呢，果然是讲这件事。不过这里边还有个拍案大惊奇，嗯，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
拍案大惊奇啊？
嗯，
这个我没想到。
或者蒙哥打嘴巴子大惊奇，因为我虽然布了暗桩啊，在想说，哎呦，三章讲到最后，那四章一定是讲这么回事儿，哎，不错啊，这件事情也真的是在四章讲出来，可是他是四章第几节才讲出来的？
你说蒙应许的产业？
哎，就是说这个以撒和以实玛利，
那要到21节。
对呀，
中间又，
对对对。他中间怎么又说了这么多话？
所以说我前段时间我看的时候，哎，想这个重点何在呢？读呢，看似啊，字面上都读懂哦。他讲，
嗯，
你要把它串起来呢，真的挺难的。
你要按照他这个思想的脉络，他写这封信的那个一层一层的想过去，那真是不容易。因为你看看，我们到了第三章最后一节怎么讲的了？他怎么说的？
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
那你想想看，第四章一节他说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律法上记着说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这妇人生的，这不是就讲的挺好的吗？一个是血气生的，一个是应许生的，我们是应许生的。
嗯，也通啊，
很痛啊，
很灵，
很痛。哎呦，我本来是非常放心，我觉得底下一定是讲这个，没想到前面又讲了20节，这20节说什么？
20节又要再开始梳头发。
哎呀，
大节，
那真是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其实20节所讲的呢，哎呀，那要说安慰自己的话，那也和我们这个，哎，从上次到这次。在节目里面所说的事情差不多。我们上次说的什么呢？你小学毕业了，碰见小学的王老师，还需不需要再回到王老师的手下去受教啊？
不要了，
不要，因为你长大了嘛。
嗯，他在阐述前面，
哎，阐述我们所讲的这个重点。
嗯，
所以四章一节，
啊，蒙训的师傅，
哎，对，四章一节说，我们现在是承受产业的。啊，这个承受产业呢，那就是全业的主人了。
嗯，
这个全业的主人这句话，你在圣经里面找得出来吗？在亚伯拉罕他们家里边，创世纪里面找得出来吗？
他老仆人管理全业的，
但是他是管理全业的仆人呐。
嗯，
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亚伯拉罕的产业如何？以撒的产业如何？雅各又有哪些的家产？
嗯。
圣经好像没有说这个亚伯拉罕的产业就成了以撒的，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。
嗯，
以撒什么时候做了亚伯拉罕全业的主人呢？
什么时候啊？这个问题什么时候？
因为你既然说他是承受产业的，你后来把亚伯拉罕的产业形容成被以撒所承接下来，以撒成为全业的主人，那有没有哪一个时间段是很清楚的？亚伯拉罕跟以撒讲，从今以后啊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国内领导班子换班的时候，那不是吗？前面下台的人，那有一个很清楚的交接啊。这个旧约里面，亚伯拉罕的产业转手到以撒的产业是什么时候转？你讲得出来吗？
啊，现儿子的时候。嗯，
现儿子的时候，
那长大娶媳妇儿，
娶媳妇的时候，
是要死之前吗？
我们在这猜了半天呢，就因为圣经没讲。那你觉得我们讲不出来，保罗讲得出来吗？
他这就一句话，
怎么说的？
创世纪25章，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啊。
是
第5节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，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， 往东方去。
这麻烦了，他又把他的产业给他，又把财物分给庶出的众子，那那些庶出的众子算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
耶和华当时应许他是从你本身所生。
如果你说的那句是对的话，那你的确那就好像很清楚亚伯拉罕把他的这个产业都交给了以撒，可是同时还做了别的事情，把财物又分给庶出的众子啊。
是
你找出这个25章，可是这么一读的话，那又有好多我们不懂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讲的不是财，
那财跟产业分开来，哟，那也麻烦，股票跟现金要分开。
难道
这个有难度啊？
以撒处在基亚尔遇到饥荒，他要下去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这寄居的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”
那你说这时候就名正言顺了。正是
神对他说
登基是吧，
又跟他应许。
我还回到刚才的问题，我们两个答不出来，你觉得保罗答得出来答不出来？
我以为蒙克有答案。
假如要把这个时间指出来，什么时候就是照着保罗老兄的这整个的解释啊，是清清楚楚的是以撒承受产业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时候是不引起争议的？照说你讲那个25章那个地方应该是很清楚，可是你要是回去一看的话，还有它的麻烦，因为你会让大家分心。
嗯，
这给财物给多少？这以实玛利是最亏了，出去就一袋水。
还别，还天使给的。
后面是亚伯拉罕在娶的妻，在生小孩子，那给的说不定
要送到东方去，没的。
哎，有没有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庶出的众子啊？中国人。
不知道，
其实你说祭啊，就是你刚才讲那个地方是最好了，亚伯拉罕就把这个产业就交给以撒是最好了。
嗯，
可是旁边有好多的问题是跟保罗现在讲的东西没关系的。
嗯，
你讲说他有两个妻子，等一下你要说，那现在等撒来死了，亚伯拉罕又娶了太太。
嗯，
这事儿你怎么跟我们的救恩扯上呢？
对啊，
哎，所以我觉得保罗有个大赖皮方法，
他不提。
这个大赖皮方法是什么？他不是不提，他提，哎，人家有办法。怎么说的？你要不要把4章2节念一下？
4章2节，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中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
怎么样？
这话想不到，
就忽悠吧？怎么一下子就忽悠过去了？可是讲的好不好？讲得好，因为的确基督来的时间呢是在神的手中，你人怎么看怎么看怎么算怎么算呢，哎，你觉得差不多差不多，哎，但是真真正正在掌管这个时间呢是神。
嗯，
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成为应许之子，这也是绝对不会错的一句话，叫做他父亲预定的
时候。
这里所讲的预定，当然不是讲说谁预定得救，而是预定外邦人在基督里面与犹太人同归于一，一同披戴基督，一同成为
承受
产
业。
这个都是在父亲预定的时候，只是就这个时候来讲呢，他仍然在说前面所说过的这个重点了，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手下啊。
嗯，
那这个就是他在解释了，哎，解释什么呢？你说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？怎么又要再讲一遍呢？哎哎，不一样。而且呢，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原因呢？是不难猜，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了啊，留给听众朋友陪我们想一想，下回再继续来看保罗他老兄的9转18弯救恩大整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 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